弟兄姊妹平安，唯愿上帝本身啊，成为我们的梦想，成为我们的意向啊，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也成为我们像诗篇九十篇第一节讲的一样，主啊，你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家园，就是我们的归宿，就是我们身心的栖息啊之地。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有啊教理问答和解经讲道。在教理问答是177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洗礼和圣餐有什么不同之处？答：洗礼和圣餐的不同之处在于，洗礼只实行一次。是用水施洗，作为我们重生并与基督联合的标记和印证，并且对婴儿来说也是如此。圣餐这是经常施行的，是用饼与酒来代表并显明基督就是灵魂属灵的滋养，坚固我们在它里边继续成长，并且只有年龄和能力达到能够自我省察的人才可领受。小弟兄姊妹啊，在新约圣经中啊，这个上帝向我们显明的有啊两大圣礼啊，一个是啊我们信主入门的时候受什么洗礼啊，受洗礼之后啊，按照我们教会里边的传统啊，每个月我们有一次啊圣餐。所以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啊，进入主的家，成为主家里的什么人啊。当我们举行圣餐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吃喝基督的身体啊，他用他的生命来滋养我们的啊生命啊。所以这就特别强调说，到底洗礼和圣餐啊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哎，第一个就是说次数上不同啊。洗礼呢啊，合乎圣经的真正的洗礼啊。一个人一生一世需要几次洗礼啊？一次啊。有一次我到啊这个以色列啊耶路撒冷去旅游啊，旅行的时候特别的有的没有啊受过洗的，哎呀，王牧师在这里啊，你可以给我们施洗啊，我是靠着主的恩典给你施洗啊。还有两位啊已经受过洗的，王牧师，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再洗一遍？我说你不信主，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所以很多人不在乎那个受洗的什么经历啊，受洗的经历是带领我们归向耶稣基督，归向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救赎什么之功，借着圣灵，借着圣言啊，圣灵就像内在的活水啊，圣言啊就是外在的蒙恩什么。哎，知道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听道是从神的什么话来的，若非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那神的话语看着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是死的啊，我们无法什么来进入。所以另外我们要讲到啊，这个圣餐啊，确实有的教会啊是啊每个礼拜一次啊，有的是一个月一次啊，有的是半年一次啊，这个方面啊，没有一个固定的啊法则，啊，但是其实另外呢，就是圣洗礼和圣餐所用的那个 elemen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水洗礼的时候，我们主要用什么水；圣餐的时候，我们一个是有葡萄酒或者是葡萄汁，另外还有什么饼，啊，所以说洗礼和圣餐啊所用的啊也是啊不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看到啊指向的含义是什么呢？洗礼是啊作为我们重生与基督联合的标记和印证啊。对婴孩来说，哎，有的人说，哎，婴孩还没有得救啊，哎，洗礼所见证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与我们所设立的恩典什么哎，治愈啊，洗礼所见证的是上帝在基督里的信实啊。所以说当然成年人啊信而受洗 啊，但是婴孩呢，啊，也应当像圣经上所讲的，啊，上帝与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立约。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圣餐这是经常施行的，并且用饼与酒，啊，代表并显明基督就是灵魂属灵的啊滋养，啊，兼顾我们在他里边啊继续成长，啊，所以说圣餐啊这个在 PCA 里边啊可以说教会啊上千年啊都是啊已经受洗的，啊，哪怕小孩子受洗了啊，因为他还没有。啊，在年龄和能力上达到自我省察的什么哎程度，啊，因为圣经讲到你们要自我省察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是啊，接受已经接受洗礼的，啊，并且是啊成年的啊教会正式的领餐会员的啊才能够领受圣餐。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啊马太福音啊第四章。啊，第一节到啊十一节，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啊第一节到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但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常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山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啊，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啊，特别是在2024年啊第一个主日。啊，非常有感动，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耶稣在旷野中的啊三大征战。啊，在我们的一生中啊，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什么困苦，啊，面对征战，啊，面对挣扎，啊，面对失败，啊，面对啊成功，啊，但是无论如何，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啊，其实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啊，这个场面满是啊荣美宏大，啊，你就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什么开了，啊，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说什么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哪怕我们受洗的时候，哪怕我们信主的时候，啊，有非常荣美的经历和见证，哪怕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看到天开了，啊，看到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甚至听到天父向他发出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是我说什么喜悦的。”难道从此以后耶稣是否就过一种啊始终是平安的，始终是顺利的，啊始终是无往而不利的巅峰的生活呢？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马上讲的，当时耶稣就被圣灵引到什么旷野， 而且是受魔鬼的什么试探。所以弟兄姊妹啊，基督教的信仰绝不是说我们受洗了啊，绝不是说哎我们有一个异梦，我们有一次圣灵的充满啊，我们听到弟兄姊妹或者我们听到牧师听到老师听到哪个人的分享，心中特别的什么有感动，然后从此以后就过着幸福的什么生活，那是成年人的童话的。所以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拿巴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拿巴他是完全的人啊，在他侍奉的开端圣灵引他到旷野，而且在旷野中受魔鬼的试探啊，受魔鬼的试探一共有40天之久。在这魔鬼的试探中有重点性的三大试探，哪三大试探呢啊，一个是饮食方面啊，耶稣在这里啊40天不吃不喝，他自己觉得什么饿了啊，饿的时候啊，撒旦就趁虚而入，专门攻击他，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就能够把石头变成什么饼。所以第一个征战，第一个诱惑就是饮食与经济的征战。中国人常常讲民以食什么为天，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什么饿得慌。所以我们在2024年很多弟兄姊妹啊，肯定在工作上啊，在薪水上啊，在收入上啊，在食物上，在经济上，是否面对试探，是否面对挣扎啊。第二个试探就是啊，神迹与宗教的征战啊，所以魔鬼就把耶稣带到圣城啊，带到圣殿，谁知道他站在殿顶上，你何必到十字架去受苦呢？如果你从圣城，如果你从圣殿，如果你从圣殿的顶上一跃什么而下，飘飘什么欲仙，步步什么莲花，然后万众什么敬仰。所以说魔鬼对耶稣基督的第二个试探是关乎神迹的啊。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不信主呢？为什么信主以后动摇呢？哎呀，难道上帝能够把这石头啊变成食物吗？上帝能够马上让我身体得医治吗？上帝能不能马上让我返老什么还童啊？所以说很多人之所以不信主，是想用神迹什么奇事来试探上帝，上帝真的是大能的吗？上帝真的是爱我吗？上帝真的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吗？但是他却不晓得，上帝真正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时候，不是用外在的神迹，是用什么内在的神迹。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信心，上帝赐给我们一个心灵，甚至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赐不是荣华富贵啊，不是啊高楼大厦啊，上帝给我们最大的恩赐赐给我们悔改的心，然后让我们领受赦罪的什么恩。说上帝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领受赦罪的恩，这才是基督教信仰的什么经历。但是弟兄姊妹啊，其实最大的征战是荣华富贵的征战，面对世上的万国，面对万国的什么荣华，那魔鬼讲的多循循善诱啊，哎，你若服服什么拜我，这世上的万国，这万国的荣华我都要什么赐给你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很多人为要得到荣华富贵啊，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而且还振振有词啊，虽然我已是妥协了啊，虽然我已是投降了啊，但是我的目的是正确的啊，我为了得到权利，抓住权利，回头我就可以做好事啊，但是这些都是自欺什么欺人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最后我们在劝勉部分给大家讲到，要效法基督，以得胜的心智走过人生的旷野啊，旷野之乡孤独， 旷野指向寂寞，旷野指向你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所以最大的征战不是台湾的选举啊，不是美国的2024年的大选啊，不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啊，不是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征战啊，最大的征战是个人内心的什么征战。而征战的焦点始终是我们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到底如何。所以你看到撒旦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反复讲的是，倘若你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他就直接攻击耶稣心里的那种确信，你不是听到上帝说了吗，这是我的爱子，我说什么喜悦的。难道你真的是上帝的爱子吗？你真的是圣父拣选，圣子救赎，圣灵真的住在你的心中吗？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吗？啊，所以弟兄姊妹啊，魔鬼的这一切试探啊，啊，其实最终征战的焦点啊，都是散布我们怀疑上帝，怀疑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和什么地位，然后试图用外在的食物了。把石头变成食物，啊，试图用外在的轰轰烈烈的宗教上的事工，啊，政治上的荣华什么富贵，来证明我是天选之子，来证明我是上帝所什么宠爱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是魔鬼今天给我们的试探，啊，魔鬼用外在的食物，啊，魔鬼用外在的神奇，魔鬼用外在的荣华富贵。取代我们个人内在的心灵的丰富，取代我们个人心灵深处与上帝的什么关系啊！魔鬼让我们注物劳形，这是沟那是沟，这名义那名义啊，最后越忙越乱，越乱越忙，不知不觉我们就迷失在这个世界的丛林之中。啊，弟兄姊妹，得胜的兵器是什么？我们看到这耶稣始终很简单的，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耶稣基督是娴熟的运用上帝赐给的圣灵的什么宝剑。小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保障始终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的得胜。弟兄姊妹啊，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过是卑贱的什么瓦器啊，不过是无用的仆人。世界上一共有三大工作，第一个是创造之工啊，弟兄姊妹，创造之工有没有我们的参与啊？没有啊，上帝一二三四五六创造之工什么 finish 完了。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传道授业十架舍利，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哎，是什么 finish 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圣灵在整个世界做工，最后我将整个世界都什么更新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不是让我们独立做工，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认识上帝，是让我们与上帝同行，是让我们参与上帝已经开始的什么工作，不是让我们独立自主，不是我们让我们自己扬名什么立万，不是最终见上帝的时候，主啊，你看我给你做了这事，你看那事也是我做的，这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什么同行。所以我们发自内心的与上帝同行，发自内心的参与上帝的作为，甚至发自内心的在这个参与的过程中，主啊，你那在我心中动了这善功的，也必成就什么这功。所以弟兄姊妹，就看到圣经的很多地方讲到 Behold Behold， 看啊看啊看啊，其实我们的一生一世要有两个看见，第一要看见做工的上帝本身，得见上帝；第二个要得见上帝在自然界中的作为， 得见上帝在历史中、在人心中、在社会中的什么作为。说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真正看见。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虽然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虽然哪怕道成了肉身，圣灵在他身上的充满是没有限量的，虽然天开了，天父的声音在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仍然被引领到旷野，仍然受魔鬼的试探。主，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常常见到你引领我们到旷野之中，有的是我们在身体上，有的是我们在心灵上，哪怕是我们在家庭中、教会中、社会中工作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自己身在旷野，我们要单独的走向你，我们要单独的面对你，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我们的全人要来到你自己的面前。主，求你将耶稣基督在旷野中的进食，将耶稣基督在旷野中的征战，更是将耶稣基督在旷野中的得胜显明给我们，好让我们也在这人生的旷野中行走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能够更多的进入他已经成就的得胜。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那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耶稣是禁食四十什么昼夜啊，在圣经中记载着有啊三个人物啊是禁食四十昼夜的啊。第一个是摩西啊，所以摩西在领受上帝的律法的时候啊，他是进入到西奈山啊，在看不见的幽云之中不吃不喝什么四十天。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人物呢是以利亚啊，以利亚在加密山获胜之后啊，然后受到当时恶王的追杀啊，然后他逃到旷野之中啊，在旷野之中是四十天，也是不吃什么不喝的啊，也是一个禁食祷告。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受洗之后，他在进入公共性的侍奉之前，他在外在的得胜之前，首先有内在的什么得胜，他也是不吃不喝禁食祷告啊四十天的啊。这样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和以利亚来和他什么说话啊。摩西就代表了上帝通过摩西把律法施行啊，以利亚所代表的就是啊，以色列虽然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常常是离经什么叛道啊。以利亚作为先知，把他们重新带回上帝的圣约啊，但是耶稣基督啊，更是胜过摩西的啊，胜过以利亚的啊，他是切切实实通过他的道成肉身，通过他的传道授业，通过他自身的啊一切，为我们成全上帝的什么律法啊。当然，弟兄姊妹，如果你要看网站啊，听各种各样的一些牧师或者一些教会的教导，有的人就特别呼召基督徒，尤其是面对台湾大选。面对啊中国大陆啊中美关系的紧张，甚至面对啊美国所谓的离经叛道，我们一定要禁食祷告不吃不喝四十天，这不合乎什么哎圣经的啊。因为不管是摩西也好啊，不管是以利亚也好啊，特别是主耶稣基督也好，他们有特殊的事工，他们也有上帝特别的什么保守啊，所以我们要在心智上效法他们啊，但是他们在具体所做的特殊传道人为特殊事工特殊阶段所做的一些特殊的操练，我们不必异议什么哎效法，这个方面要分辨。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啊人生的历程与旷野的时候啊，旷野是沙漠啊，旷野往往代表是孤独之地啊，危险之地啊，凄凉之地 但是我们看到摩西在迷甸旷野牧羊40年，其实后来摩西被上帝重用以后，他也是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40年。所以我看到耶稣基督受洗之后公开侍奉之前，他首先在旷野受40天的试探另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他也在科西玛尼园中独自什么祈祷，说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质量到底如何，我们生命的境界如何，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到底是来自外在的压力和需要呢，还是来自心灵的感动，上帝的呼召呢？一个分水岭就是你能不能深刻的长期的安静在主的面前，然后确确实实明白这是上帝对我生命的什么心意。所以弟兄姊妹，在各种试探中就是有两大核心问题，第一个你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撒旦试探耶稣的时候反复讲，倘若你是上帝的什么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人在这个世界上最怕的是找不到存在感找不到身份感甚至别人侮辱你攻击你谩骂你，那你就生气不生气他是整个的挖你生命的什么根基的你算老几，哇，你要给他不是誓死拼命的。因为别人攻击的是我们的身份攻击的是我们的存在攻击的是我们的心灵第二个方面说我们当做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因为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该做什么我就什么做什么这是真正在上帝面前有感动有领受的。另外很多的人是什么呢？不知道自己是谁，那怎么办呢？我要拼命挣钱，我挣钱多了我就是王百万，我要拼命的写书，我写多了我就是王作家。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立功立德立言扬名什么立外，获得别人的什么认可。那我就心里特别自卑我就觉得我应当是很漂亮的我就去选举选美我就成为世界小姐世界公主，那就觉得特别什么漂亮。你漂亮就漂亮，不是别人说你漂亮就漂亮，说你不漂亮你就不漂亮了但是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外在的什么名声，天下熙熙皆为利取，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熙熙攘攘追名什么逐利。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那些追名逐利的人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权力，他找一种什么感觉身份感的。好，弟兄姊妹，在以赛亚书43章的19节就特别讲到，看到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什么开江河。小弟兄姊妹，当我们一个人不管是患病的时候还是年老的时候还是夜深什么人静的时候，你总要一个人走入什么旷野，你总要一个人面对谁上帝就像我这个礼拜一礼拜二有点高烧睡觉也睡不好就坐在沙发上在那里打盹有的时候师母陪伴我，有的时候牧师看不见了，一看我坐在沙发上没动静，是否上帝把他劫走了所以我们就看到，所以说随时随地我们的生命不过是什么云烟，人一不过是一口气，一口气喘不上来你就闪耀大喇了所以说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 全都在乎上帝。那不信主的人家，你要去见上帝了，要准备自己见上帝啊。其实真正的灵修，甚至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要预备自己时刻得见主啊，预备自己时刻真正在心灵中用心灵和诚实得见主。所以说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旷野中啊，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沙漠中啊，求主在基督里给我们开道路啊，开江河啊，使我们心里有出路啊，使我们心中就像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喝了世上的水你总要什么再渴，喝了我所吃的水就必永远什么不渴啊。那不渴的水，那永远的生命的活水，就是上帝的真理，就是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生命圣灵本身。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啊。加尔文在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说，为什么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呢啊，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他要在旷野中啊，通过禁食祷告的操练啊，好使他的生命本身得到什么更新。哎，有的人说，难道耶稣基督的生命还需要更新吗？耶稣基督生下来是否就是完完全全的人？不要这样讲。那我们看到福音书上讲，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槽之中啊，耶稣基督下埃及，然后耶稣基督十二岁出现在圣殿中，但是圣殿的经文讲他的身材和智慧一同什么增长，上帝和世人喜悦他的心也一同什么增长。希伯来书啊，甚至讲耶稣基督从所受的苦难中学习了顺服的什么功课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连耶稣基督本身他也需要在旷野中通过灵修，通过亲近上帝啊，而使自己得到不断的啊更新啊。第二个方面，就是在禁食祷告中啊，使自己的生命得到磨练，然后能够真正的面对啊这个希律王的啊这个皇权专制啊，啊罗马帝国的当时的局势啊，啊包括教会和社会的复杂，如何应对这些艰难呢？如果你的心中没有安静，如果你的心中没有预备，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得胜，那么永远在外在的征战中，我们本来就已经是未战什么先败的。好，弟兄姊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旷野之中，在疾病之中，在孤独之中，在沮丧之中，在软弱之中，甚至面对死亡，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意念。所以就像圣灵引领耶稣到旷野，圣灵啊，也许给你引领到不同的啊旷野之中，但是在这个旷野之中受魔鬼的什么啊试探。我们知道魔鬼的试探就是当我们有软弱有挣扎的时候啊，之所以是试炼，是疾风之劲朝烈火什么炼真金。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在信望爱的美德上增长，但是魔鬼的试探是什么呢？他趁着我们软弱，趁着我们挣扎，让我们怀疑上帝，让我们怀疑自我，让我们放弃信仰，让我们怨天什么尤人。哎，这就是魔鬼的啊试探。弟兄姊妹，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啊，后来就饿了。当耶稣饿的时候，魔鬼的第一大试探是，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饮食甚至是经济啊，是我们常常面对的，每一天都面对的极大的试探。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主祷文第一个祈求啊，常常有的人讲第一个祈求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其实这是一个 heart desire， 这是发自内心的什么渴慕。主啊，我渴慕你的名被尊为圣，我渴慕你的国降临， 我渴慕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但是其实耶稣教导门徒真正进入祈求的时候，第一个祈求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什么吃给我们啊？在座的有没有40天不吃不喝的啊？3天不吃不喝的啊？你要知道吃顿饭不吃不喝，那人的眼睛就会发绿的。发绿是什么意思？看到一片绿油油的都是油菜地啊，你都想把对方当菜吃了啊。所以你看饿得不得了的人，有树皮吃树皮，有土吃土，有人吃什么？有人就吃人肉啊。这个世界上不光在中外历史上比比什么皆是的啊。所以说饥饿饮食啊，经济是一个巨大的对人性的挑战和试探。感谢上帝啊，今天我们在弗吉尼亚，今天我们的亨顿，今天的美国，我们基本上解决了啊饮食的问题，这是上帝赐给我们啊，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但是无论如何，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啊，就直接攻击他，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啊？如果你真是上帝的儿子，就要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但是耶稣得胜魔鬼的方法很简单，经上记着说，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哲学，很多的神学，很多的理论，也许有一定的帮助，但是最有帮助的最简洁的是什么？经上记着说。所以为了我们在2024年中啊，我们每个人要特别的学习圣经啊，背诵圣经。好，底下我们再看，在申命记第8章第3节就讲了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叫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啊，食物是重要的，但是不是单靠什么食物的。所以维亚弟兄姊妹，我们越是在饥饿之中，越是在困乏之中，越是要寻求真理，越是要寻求上帝，越是要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供应为什么满足。好，第二点，我们看到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啊。当然这个地方啊都有两大啊困惑啊，这个是不是魔鬼啊直接带领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圣城呢？啊，包括啊，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到底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这座山是甘蓝山啊，还是摩西在旷野遥望迦南地的尼泊山，还是现在一说世界上最高的山是哪座山啊？喜马拉雅山啊。这和喜马拉雅山没有关系的啊，是指当时一个啊当地一个极高的山啊。但是无论如何啊，不是说在身体上啊，就确确实实啊，魔鬼就带着耶稣进到圣城，站在殿顶上，啊，而是更多的是在异象中，啊，什么叫异象？什么叫异梦呢？啊，当然这个方面说来话长，啊，我们这个季度我也给大家会讲先知书，白天在灵里看见的啊，是指异象，啊，晚上通过梦看见的是指什么？异梦啊。当然异象和异梦啊有的时候也有些啊相通之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根据啊这个啊圣经经典解释家，尤其是加尔文的解释，那是指在异象中，说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啊，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为什么呢？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一个为主做工的人，那包括耶稣的家人对耶稣说什么呢？你为什么在老家显能的呀？要行神迹奇事的话，医病赶鬼的话，直接到耶路撒冷，直接到圣殿里去，在那里万人什么瞩目，很快就可以扬名什么立万。所以说我们就看到魔鬼在此处啊，而且 就让耶稣用神迹奇事的方式证明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子，而且摩西也是魔鬼直接引证圣经，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弟兄姊妹，魔鬼会不会引用圣经？魔鬼明白不明白圣经？魔鬼不是那么明白圣经，但是魔鬼引用圣经，曲解圣经，攻击圣经，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底下看到耶稣对他说，就是经上又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就说我们千千万万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哎呀，人家这个教会这个牧师也是讲解圣经的，也是高举圣经的，但关键是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啊？什么叫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啊？弟兄姊妹，我就快快给大家讲这五个标记啊。第一个标记，他不管怎么解释圣经，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神人什么二性啊？如果你不管怎么高举圣经，你否定上帝的三位一体，否定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就不叫正统学说啊。第二个啊，你不管怎么高举圣经，我们既要注重新约圣经，也要注重什么旧约圣经。如果他只讲新约圣经，把旧约圣经什么否定掉了，那这也是打着圣经反什么圣经。因为当耶稣和使徒们说经上记得说，当然是指向旧约圣经。第三个当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圣经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圣经主要的内容只要你信耶稣成天堂就可以这也是不完全的圣经主要的内容就像威斯敏斯特小教廷问答说，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福音上帝吩咐我们当尽什么责任，所以就是福音和律法的平衡第四个方面人生的首要目的，那人生的首要目的当然不是以我们个人得救为中心，而是认识上帝，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甚至要自觉的主动的承担上帝赐给我们的使命，这是天赋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在人生目的上第五点，一定要有信经信条。一个教会他不管怎么高举圣经，一个传道人他不管怎么高举圣经，他连使徒信经也不承认，连尼西亚信经也不承认，连宗教改革时期的基本的信经信条教理问答都不承认，他自己直接的靠他自己来解释圣经，这就叫自高什么自大这个方面请大家思考。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魔鬼制造场景，明明耶稣是在旷野之中，但是魔鬼却通过这个场景使他进入圣城。弟兄姊妹，我们在圣城中，我们在圣殿中，有的是哎呀，我在圣城中也找不到感觉我在圣殿中也找不到感觉，那魔鬼直接把你带到殿顶上去好不好？你在那里仍然不是处于好的位置，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虽然站在殿顶上，魔鬼来试探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就可以跳下去，然后魔鬼也引证圣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长话短说，魔鬼在引证圣经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叫断章什么取义本来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到十二节就讲，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上帝保护不保护我们？当然保护我们，但是我们要走正路我们该走的正路不保护。主啊，我不想吃饭，求你让我健康。主啊，我不想学习，求你让我最低也得考个 A。 那这是我们不走正路，却想让上帝满足我们的邪情什么私欲的这就是试探上帝。所以魔鬼就特别删掉了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断章什么取义。 但是不管魔鬼怎么曲解圣经，耶稣基督仍然强调，经常记得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在生命记中就特别强调第六章十六节，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像你们的马上那样试探他，要留意遵守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吩咐的诫命、法度、律例。那弟兄姊妹，不信主的人也讲说，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只管耕耘，不管什么收获啊。所以我们在主内的一切劳苦不是突然的，到了时候必有什么收获。我们在学习上帝的护理这本书中说，你在上帝的护理之中，你不要说哎呀我就得去投，为什么呢？你看上帝给我打开门了，那儿那么多钱啊，没有人看管，我拿过来就是我的，好像上帝在护理的环境中为我开门，会不会这样呢？不是的，哪怕是在上帝的护理的环境中，你永远不能够以环境为标准，永远要以上帝显明的旨意，上帝赐给我们爱主爱人分别为圣的律法，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光。哪怕环境再顺利，哪怕再开门，哪怕有多少人帮助我们去犯罪，帮助我们去升官发财啊，君子爱财仍然是取之什么有道。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讲到神迹与宗教的征战啊，你就看到啊，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就啊无法一一展开啊。穷人拉撒路啊和妇人啊，拉撒路受尽苦难啊，这个妇人在世上骄奢淫逸啊，然后他死了以后就下到什么阴间火湖中去啊，在那里受煎熬啊。他就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啊，求你让拉撒路什么回去，给我那几个哥们讲一讲，让他们认罪悔改，否则就到这里来真可怕。亚伯拉罕说，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什么不听劝。所以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所以说靠着主的恩典，不管是我们传道人还是我们弟兄姊妹啊，虽然我们有祷告了善行了，我们也相信上帝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但是我们要忠于神的话，传教神的话，见证神的话。我们看第三个啊，魔鬼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弟兄姊妹，世界上最可怕的试探让你上最高的山啊，就是给你最高的位置啊，让你看到世上的万国都在你的脚下啊，世上的万国的荣华都在你的面前，而且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啊，你只需要向撒旦啊服服拜他。撒旦就说，我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什么赐给你啊，这就是世上啊最可怕的试探。但是怎样抵挡这样的试探呢？耶稣讲的很简单，根本没有妥协的余地，根本没有继续讨价还价的余地，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什么侍奉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包括今天在美国啊，包括今天面对美国2024年的选举，那如果我们把美国的政治、美国的选举、政党之争看得比我们的信仰还重要，看得比我们教会的侍奉还重要啊，看得比耶稣基督还重要，那我们就是本末什么倒置啊。虽然我们作为公民、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尽自己当尽的责任，该参与的参与啊，该选举的选举，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世上最可怕的试探是出自荣华富贵，是出自高官高位啊，是高官高位啊，高风险。好，弟兄姊妹，效法基督以得胜的心智走过人生的旷野啊，不管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什么旷野啊，不管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什么试探，我们一定要知道，最大的征战是我们个人内心的征战。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啊呼求上帝啊。就像我这段时间啊，有的时候晚上，我主啊，你是真的吗？ 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吗？上帝，你真的呼召我吗？上帝啊，你到底让我做什么呢？我们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雅各的哑巴渡口一样，每个人都要各自与上帝摔跤，每个人都要各自与上帝相遇，各自向上帝祈求，啊，祈求上帝通过他自己的同在来显明他给你的什么引领。那弟兄姊妹，不管外在的旷野如何，关键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有没有上帝，有没有圣灵的安慰，啊，也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熟悉上帝的话语，啊，就像我们很多人学习圣经辅导，我们用圣经来面对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你辅导别人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句话很好，但不知道在圣经哪个地方，啊，或者人家哎呀半夜来敲门，来杀你的人，抢你的钱，你说我还有一把枪呢，结果转了两个小时也不知道枪在哪里，那这枪管用不管用？不管用。小小弟兄姊妹，一定要熟悉圣经，一定要默想圣经，一定要用圣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圣经就是要做我们脚下的灯，路上的光。弟兄姊妹，得胜的保障不是个人的感觉和成就，得胜的保障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的救赎机构。我们最后看这两段经文，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的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耶稣说：“看，那时候到了，啊，确实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自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什么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什么平安。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平安，在兴盛的时候。”没有平安，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平安，在旷野之中没有平安，啊，在任何时间地点中都没有什么平安，只有在基督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最终我们大家一起读约翰一书的五章的四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读这两节，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的祈祷。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愿主坚固我们的心，感谢上帝。